17-202 中文圣经译本。好，弟兄姐妹们平安。
好，
欢迎大家来到 ABC 大会洛杉矶台福教会。好，这堂课是由陈爱光牧师来讲解中文圣经译本。我来先来介绍陈牧师。陈牧师他在香港出生长大，然后呢读完高中之后就来到美国读大学。在大学期间呢，他就神就呼召他，所以他在读完电脑系之后，他就去读达拉斯的神学院。毕业之后呢，就在当地牧会，然后建立教会7年。7年之后呢，他又听到南方我看一下南方的浸信会神学院，就攻取那个基督教哲学。他于1999年就加入正道神学院，一直服务在到现在。那他现在是正道神学院的教务任主任，也是哲学教授的系统哲学的副教授。那陈牧师呢，非常热爱神学哦，他对就是神学很有负担，也很愿意去培养神学里面人才。那他兴趣很广泛，他喜欢音乐，他喜欢打球，也喜欢看电影。还有一项，他喜欢看科幻小说。陈牧师有没有看过倪匡小说？我以前我还看了一些。对，好，那陈牧师跟师母非常恩爱，有三个孩子，两男一女。好，以上就是陈牧师的简介，现在将时间交给陈牧师。好，
好，谢谢郭弟兄给我的介绍啊，就是如果大家刚才留心听的话，就是说我是1999年来到这个正道神学院啊，那个时候还叫做台福神学院啊，现在距离现在呢已经18年了啊，18年，这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刚来的时候，就是我的最小的孩子，这是我的女儿啊，她那个时候才3岁啊，所以她那个时候呢，大概站起来的头都碰不到这个东西。那她现在呢，已经是21岁了啊，所以时间是过得很快哈。很感谢神，就是有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啊。那为什么我会讲这个题目呢？是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要选这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呢，其实从一个角度来看，不是我自己选的，是那个我们神学院就是帮忙负责这个这个大会的那个蔡玉玲老师哈，他就是叫我们神学院的老师来做讲员嘛哈。那他就跟我说，他说我看到你在有一本书里面的其中一个 chapter 呢是在写这个题目啊，那你要不要就讲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的主题就是圣经嘛哈，这样子哈。那为什么我会有这个东西呢？是这样哈，就是有一点的历史的哈，就是我在南方神学院浸信会神学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南方浸信会神学院英文叫做 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哈，是在 Kentucky 啊，在那个Kentucky 州的那个Louisville 的地方。那我在那边读这我的博士学位的时候呢，就是认识一个美国的算是同学啊，就是他呢那个时候也是在读 PhD 是一个美国人他那个时候是刚刚订婚，就是还没有结婚啊，这样子。但是呢他就是很有这个宣教的热情我那个时候是读哲学，他是读新约这样子。那他很有宣教热忱，所以呢如果你知道 Kentucky 的话，其实没有很多华人在那边，所以那边的华人教会很少。我去的那个，我那个时候去的那个华人教会呢，是也只有几十个人这样子，是一个小教会。但是他呢跟他的未婚妻呢，就是在那个时候就一直来帮助我们的那个儿童跟青少年的事工这样子那其实那个时候儿童跟青少年加起来也才10个人左右哈，就是你可以看，这是很大的年龄的差距哈，很不容易，但是他们还是很愿意来帮助。那后来呢，我们都毕业了，就是我也毕业，他好像是比我晚一年毕业这样子。我毕业了1999年，我就来到这边 那后来他毕业呢，就留在啊 Southern 啊，留在南方经济神学院，就继续做那边的教授啊，的新月的教授这样。那一晃就十几年过去啊，那我们偶尔有时候会在一些的神学会议里面会碰面，就是大家彼此问候一下。那有一次呢，他就写一个 email 给我，他就说他出版好几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啊，那本书基本上是比较针对啊平信徒的一本书啊，是有关怎么样解释圣经的一本书。那其中有一个 chapter， 一个小小的 chapter 呢，是讲到英文的各种英文的翻译本啊，这样子啊。那他告诉我，他在 email 上告诉我，他说呢，他准备要把那本书呢翻译成中文啊，然后希望在中国大陆出版，这样子啊。那但是呢，他说我整本书都可以翻译成中文，只有那一个 chapter 呢是不能翻译成中文的，因为是在讲英文的翻译本。那你这个中文的读者看英文翻译本有什么意思呢？哈，所以他说应该是那个 chapter 应该是讲中文的圣经翻译本，但是他对中文圣经翻译本一点都不懂嘛，哈，他说你可不可以替我写，就是只是写那个 chapter， 哈，就是有关中文的翻译本。我想想看，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 challenge， 哈，就是我从来没有去真正去想这个问题，但是呢，就是说也是很好，所以我就趁着那个机会呢，就算是给我一个机会去研究一下这中文的圣经的翻译本，这样子。那个蔡老师就看到我这个 chapter 呢，他说：“哎，你反正你写过这个，你来讲这个题目。”但其实呢，从业角度来看呢，这个题目对我们也不是很陌生，因为我做一个牧师，做一个神学老师呢，其实也不断的有人问我，在教会里面也有，在神学院里面的同学也有问我，就是说哪一个中文的圣经翻译本是你可以介绍的，或者说你觉得比较好的。那其实这个问题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简单，因为呢，其实等一下我讲完你就知道了，其实是没有一个最好的翻译本啊，就是说要看你想要什么啊，这样子啊。所以等一下我会跟他来去介绍一下。我想问一问啊，在座当中呢，有多少人你读圣经是读这个中文的和合本圣经的，请你举手。几乎100%嘛，对不对？差不多哈。那有没有人是读另外一个中文翻译本的？主要的，你主要读圣经，
偶尔有，
但是呢，你主要读圣经还是读和合本嘛，对不对？就是我想99%的华人的基督徒大概都就是主要的圣经还是和合本的圣经哈，这样子哈。那这个呢，在差不多100年前呢，英文的世界，大概也是差不多90%以上呢是读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啊，但是呢现在呢已经很少人在读这个 King James Version， 这个古老的那个 King James Version 啊。那我不知道我们华人呢到什么时候会看和合本，好像英文的弟兄姐妹看 King James Version 那样的看法啊，我不知道啊，就是但是我猜想还有一段距离啊，这样子。那所以今天我也有一点负担，就是希望鼓励弟兄姐妹多一点看不同的翻译本啊，这样。好，那我今天这个呢，大致上分成几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我会跟大家介绍，就从也可以说呢，就从历史的角度来介绍一下，就是有一些不同的，从最早的中文的翻译本，一直到现在我们手头上比较有的这种所谓现代的一些的中文的翻译本啊，所以从古时候到现在的翻译本啊，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然后呢，我会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翻译的理念啊，就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翻译圣经呢的那个背后是有一些不同的理念。那这些理念会影响这个那个翻译本所呈现出来的那个文字是怎么样的 ？OK， 所以我会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翻译的不同的翻译的理念是什么。然后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我会用一些的例子啊，一些经文的例子呢，给大家看看，就是说不同的 这个翻译本呢是怎么翻译一些的经文啊，这样子啊。然后最后呢，就是最后一个短短的，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介绍一下，就是说现在就是说就是如果你有用这个手机或者用这些平板电脑的话，在手机跟这些的tablet 的里面有哪一些的 apps 呢是有包含中文圣经的啊，这样子给大家稍微知道一下。我的平板电脑上面呢有6个这个 Bible apps 啊，上面啊，这是每一个都有中文的版本啊，有一些多一些，有一些少一些。等一下有时间我会跟大家介绍。好，那我们来。好，首先呢，就是大家知道，圣经不是用中文写的哈，这个所以需要翻译本啊，需要翻译本啊。我常常跟那个神学院的同学开玩笑哈，我说呢，你知道你手头上拿的不是圣经啊，他们就吓了一跳，为什么不是圣经哈？我告诉他说，你拿着的是圣经的抄本的翻译本。这样子啊，所以但是呢，就是其实算是半开玩笑哈，就是说其实应该也算圣经，只是就是说不是原稿的圣经啊，不是圣经的原文哈。那圣经的原文呢是这样哈，就是原稿的写成呢，大概差不多有1500年的那么长的经过啊，从公元前1400年左右啊，一直到公元后的第一个世纪啊，这个那旧约呢，大致上是有2种的语文啊，主要大部分是希伯来文，有一些的小的部分呢是用亚兰文写成的哈。那新约呢，基本上是希腊文啊，希腊文。那请你注意，就是说，无论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这圣经的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呢，都不是现代的现代在以色列也是用希腊文啊，希伯来文。现在在希腊啊也是用希腊文，但是呢，就是 modern 啊，现代的希腊文跟现代的希伯来文呢，跟圣经的是有一点点差距啊，都是同一种的文字，但是呢，就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的白话文跟古文一样，就是有一点这样，就是古代的语言跟现代语言确实是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大致上是同一种的语文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原文。刚好在上个礼拜天呢，我在教会里面呢，也听一个讲座，也是在讲这个圣经翻译哈，竟然是有这么巧哈，这是大概是上帝的安排吧哈。那个讲员呢，也是我们神学院的那个罗琳老师的先生啊，罗达里老啊牧师哈，他在被邀请在我们教会讲这个有关圣经翻译的这个题目，我赶快去听，因为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可以听了哈。但他一开始呢就告诉我们说呢，他为什么想要读神学，当初哈，就是因为呢他是在美国信主的，然后呢他在那个查经大学的查经班里面的时候呢，就有人给他一个 challenge 啊，就有人就问他一个问，就他带查经的人问他一个问题，就说那个中文圣经是不是圣经啊？那他说当然是啊，就是啊，然后又问说那英文圣经是不是圣经啊？也是啊，这样啊，他们就问他到底中文圣经是圣经还是英文圣经是圣经啊？他就说。只是我想我们大部分人在那个情景底下都会说两个都是嘛哈，就中文英文圣经都是圣经这样子。然后接下来那个问题他就答不出来了，那个人就说那为什么有一些地方两个不一样，那如果是两个都是圣经为什么会不一样这样子。那他答不出来，他回家呢就跟太太说我要去读神学，我要学原文这样子。OK， 所以呢这个是他跟我们分享的，当初啊他就知道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啊，这个是他需要了解原来的文字啊。好，那我们来就是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那个中文的圣经啊，从 最早到现在啊，就是那个环球圣经公会呢，我对不起，我今天没有带来，我带了一些翻译圣经的翻译本在这边，等一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但是呢，就是他们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一个 poster 一样，可以折起来，很精美的一个，他就把从最古老的中文圣经，一直到现在最新翻译的中文圣经，全部列出来，总共你猜有多少个？总共有41个。41个，都从最古老到现在最新的。现在最新的是这个，是这个环球圣经译本啊，这个哈。那这个是第41啊，这个是第41。我不知道他，我没有做过这么仔细的研究，所以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漏掉，我不知道哈。但是41个也还算是相当多。那我今天提供给大家没有41个那么多，但是呢，大部分主要的都在里面啊。大家拿到的那个那张纸上面呢，就是有一些的图表哈，都是上面的一个表呢是这个早期的啊，就是比较属于古代的中文圣经翻译本啊。然后下面一个呢是现在比较是现代的这个中文的翻译本啊，这样子啊，就是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而已啊。好，我稍微用一点的时间解释一下。那对不起，这个我想古代的圣经我就很快了，这个因为不是中文，我就不多说明了。就是最早的一些的翻译本呢，其中一个是这个我们叫做74译本。74译本呢，其实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的翻译啊。大家如果还记得哈，刚才我们说旧约圣经是希伯来文嘛，主要是那希腊文事实上是后来的那个当后来通用的语文啊，所以那个旧约圣经本来是希伯来文，后来就是翻成希腊文。为什么要翻成希腊文呢？就是有一点跟我们现在的处境有一点类似啊，就是说当时到了就是公元前几个世纪的时候呢，就是犹太人就已经事实上是已经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就有点像今天我们的华人也是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啊。那当时现在世界呢的最比较算是最通用的语言呢，大概是英文吧啊，就是英文算是一个国际的语言啊。在当时呢，国际语言是什么？就是希腊文啊，所以当时的希腊文是类似现在的英文一样啊，这样子啊。我顺便也讲一件事情，这个跟我今天这个题目没有关，但是每一次讲到圣经的语言呢，我都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啊。就是你知道，这是新约圣经，我们说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的嘛，对不对？那你知道写新约圣经的这些的使徒们啊，像彼得啊什么哈，希腊文不是他们的母语啊。希腊文他们的母语是什么呢？大部分住在那个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当时呢，他们的母语其实是亚兰文啊，就是他们平常讲话的语言是亚兰文啊。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平常生活的语言很可能是亚兰文啊。然后当然也有希伯来文，就希伯来文就是他们犹太人的古老的语言啊，这样子啊，这两个是他们原本的语言。那希腊文是当时通用的国际语言，但是不是他们的母语。那为什么他们不用自己的母语写圣经，要用希腊文写圣经呢？是因为让更多的人可以读得懂嘛，对不对？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分享，就是说我们今天也不要坚持要用中文，对不对？我们要多一点用很多人可以懂的语言来去传扬神的福音。这个是当时这些的使徒们他们那种宣教的这种的心啊，可以从他们用的语文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啊。但是我的意思是说，旧约圣经本来是希伯来文，现在但是当时需要翻译成希腊文呢，也是因为有一些犹太人啊，已经分散在不同的地方，他们主要的语言已经不是希伯来文，所以呢，他们需要希腊文才读得懂圣经或者怎么样啊，所以他们需要一个比较通用的那个语言，那个就74译本。那74译本呢，也有一些故事我就不讲了。好，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文字哈、啊，当时的古代的文字，这些只是举例哈、啊。叙利亚文啊，这个 Coptic 啊，就是科普特文啊，还有啊 Ethiopian 啊，还有就是啊，我们现在比较熟悉的就是这个拉丁文啊，拉丁文的那个叫做 Vulgate， 就是中文翻成五加大译本。那个 Vulgate 呢是天主教的那个官方的圣经啊，基本上是这样子哈、啊。好，中文圣经的历史哈、啊，那要讲中文圣经的历史呢，最少中文圣经的前半的历史呢，是跟那个西方宣教士来中国宣教的历史呢是分不开的，啊，就是说中文圣经的翻译史呢，其实跟中国教会的这个宣教啊，这个宣教在中国的宣教史呢是分不开，因为为什么会有中文圣经的翻译呢？最早的时候，当然就是宣教士们他们需要把圣经翻译成中国人可以读得懂的语文啊，所以最早的中文翻译基本上都是宣教士的工作啊。那最早的宣教士呢是什么人呢？就是啊，这个叫景教啊。大家有没有听过景教啊？景教是在唐朝的时候来到中国，景教可以说是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基督教。第一个来到中国的基督教，那为什么叫做景教呢？其实它的全名叫做大秦景教，啊，秦始皇的秦啊，大秦景教。那个大秦是什么？大秦其实是波斯啊，就是古时候叫波斯叫做大秦啊。然后景呢是就是景色的景啊，对不起啊，就是景呢，其实这是光明的意思，就是说。大秦景教呢，其实是说是从波斯来的一个光明的宗教啊，这个叫大秦景教啊，这样子啊。那那个景教那个景教的这些人呢，是什么人呢？也是有一段故事，我也不能讲啊，因为一讲就讲不完了啊。所以这样好多很有趣的故事啊。那个景教呢，其实是曾经被驱逐的一批的被判为异端的人啊，那后来他们就迁移到那个波斯的地方啊，然后后来他们来到中国，是第一批的基督徒来到中国的，就是景教这些人啊。那现在很多事实上很多历史家呢，都替这个叫做聂斯多流派啊，就是来平反，就是认为他们其实不是异端，只是当时一些教会政治的理由呢，他们被赶走啊，这样子啊。但这个故事就不讲了。我自己也相信呢，就是第一个进到中国的基督教不是异端，只是他们传福音的技巧不好，所以就没有落实到那个。那古代的景教呢，他们也有翻译圣经，但是不全，而且呢，因为那个时候比较不适用纸张啊，所以很多东西呢，他们是刻在那个石板上面。所以呢，有这个所谓景教的碑文啊，景教碑文啊，就是现在在考古学里面就发掘了一些当时景教的一些碑文，里面是有一些的圣经的中文的圣经的翻译啊。那景教的翻译呢，基本上就是你看他的那些用词呢，是有点像佛经了，有一点像就是。因为他大概是要借用当时的宗教语言来去翻译那个圣经啊，所以就对今天我们读起来就有点觉得怪怪的啊，就是好像读佛经一样。好，那个还有天主教早期的一些的翻译，就是景教之后呢，其实跟着来宣教的其实是天主教啊，当时在中世纪的时候的天主教的一些的宣教士特别是那个改教之后没有多久呢，那个耶稣会啊，那个天主教的耶稣会叫 Jesuit 啊，他们成立了以后呢，他们这个宣教是很强的一个的修道系统啊，所以传来中国的也是耶稣会的天主教啊，所以他们也翻译了一些圣经，那个。基本上景教跟天主教的翻译呢都没有正式出版啊，就是说都是他们当时这片片段段的来去翻译的 啊一些的经一些的经文。
那是蒙古文。
哎。
就是汉文。
它两个都有啊，就是景教的碑文上面是有蒙古文啊，但是呢，在当时呢，可能是有一些的中国人帮助他们呢，就是把他们一些的东西呢，把它用中文刻在那个的那个石碑上面啊，这样子。OK， 好，这基本上就是这些古代的这些呢都没有正式出版啊。那真正是根正教啊，就是说那个马礼逊开头的啊，这一些的宣教士呢，这些是根正教，就是 Protestant 啊，不是天主教的人呢，就进到这个中国的时候，这个啊，我叫的开放啊，这个开放期啊，就是啊19世纪的前半啊，然后呢，再来就是后期啊，就19世纪的后期，然后呢，我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和合本的翻译啊，然后还有20世纪的一些不同的，然后还有这些近代华人学者，这些是圣经翻译的中文圣经翻译的大致上的历史，我稍微每一个时期稍微简单的讲一下啊。那个景教我刚才已经提过，我就不再提了哈。那早期的天主教就是18世纪的耶稣会啊，大部分新旧约的经文啊，那他们是从他们天主教的圣经翻译过来，所以不是从直接从原文啊，就是从拉丁文的圣经翻译成为中文啊，称为古信圣经啊，这个是最早的那个天主教的啊，这些都没有正式出版啊。好，那到了19世纪早期的根正教的时期啊，马礼逊是其中一位最早把圣经翻成中文的一位宣教士啊。那他的新旧约圣经呢是在1823年出版啊，他是1807年来到中国啊，那个1823年大概差了多少年？14年啊，16年啊，16年的时间啊，来翻译啊。在19世纪的时候呢，马礼逊的这个他叫的神天圣书啊，这个名称也是我觉得蛮有趣的，听起来有点像武侠小说啊，那些什么秘籍啊，那个武侠秘籍啊，那神天圣书啊，这样那个孙任其他的早期的宣教士他们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一些的用词事实上是不就是还没有标准化啊，那比方说那个圣灵啊，这现在基本上在华人当中圣灵就是已经是个标准的一个词句啊，但是呢在当时呢有一些叫圣神，有一些叫做神风啊，风圣灵是风啊，就神风啊，这样子啊，这听起来也有点像武侠小说，但是呢这是当时这是用词还没有完全统一嘛，就是因为宣教士来到中国，他学中文以后，就是大致上想说啊，这个中文大概可以 match 这个概念啊，这样子啊，所以当时是马礼逊翻译的是算是在19世纪是最最通用的这个文言文的圣经。那个时候哈、啊，那段时间呢，还是基本上还是用文言文。啊，还是用文言文来翻译的啊。好，然后之后呢，这是包括马礼逊的儿子啊，还有另外三个人啊，那个四人小组，再重新把马礼逊的神天圣书呢再做修订，然后在1837年，又过了14年的时间哈，1837年出版这个新遗诏书是念。诏书哈，这是新约，然后呢，旧约叫做旧遗诏书啊，在1840年出版啊，所以这个算是继承这个神天圣书之后的一个中文的版本啊。然后还有其他的文言文的圣经呢，包括那个叫做伪伴译本啊，这是这个呢据这个历史上来讲呢，就是说是第一本直接从原文翻成中文的圣经啊，是在1854年出版的，啊、叫做伪伴译本，还有碑志文译本，还有高德译本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非那个杨格非浅文理 的译本啊，就这个只有新约啊，然后就是这个四月是浅文理啊。所谓浅文理呢，就是比较浅的文言文，叫做浅文理啊。那个啊，如果只是说文理的话，基本上就是文言文的意思啊。OK， 所以浅文理就是比较浅一点的，就是也许就是我们读得懂的文言文吧哈、啊。好，这是其他文言文的圣经，还有白话文的圣经呢，就是在十九世纪后期的时候，白话文已经开始使用啊，这样子啊。所以呢，那个有这个叫做北京官话译本，还有四月社的官话译本啊，就是这个把这两个新，一个是新约，一个是旧约，把它合并啊，成为啊一本的圣经啊。这个是1878年出版的，当时的白话文称为官话啊，官话大概就是我猜想就是官讲的话吧啊 ，OK， 官方的话。OK， 啊，还有呢，杨格非官话翻译本是1889年，然后南京官话翻译本跟就是伪办翻译本，就是还记得刚才那个伪办翻译本呢，是第一本原文直接翻译的中文本哈、啊。那这个呢是翻成把它变成是白话版啊，就称为南京官话啊译本啊。所以这些是属于白话文的圣经。好，那我们就来到和合本啊。那刚才这好多的这些呢，都是在19世纪的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很努力，花很多的时间，有一些是个人的，像马里逊他自己一个人花了好多时间翻译圣经，有一些是一组人的啊，一起来去翻译啊。但是呢，他们这些呢都不统一，也就是说各自各有的版本，有很多时候那些用词也不一样啊，这样子啊。因为你可以想象啊，就早期宣教士来到中国的话，有一些的宣教士在比方说某一个差会某一个宗派差来的宣教士，可能去了上海，有一些去了广东，有一些去了山东，还哪一些地方哈？那他们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就在那些地方去有他们的圣经的翻，就是翻成中文，所以。这个那个时候因为没有 internet 啊，所以好多这些没有很多时候没有通。那开拓的时候还可以，因为各个地区自己用自己的圣经还可以。但是慢慢的话，就是那个不同背景来的宣教士去到比较更多的地方的时候呢，就难免就是开始呢混在一起了，对不对？那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原来。在上海可能只有一个宗派的宣教士，就是用一种的翻译本。那现在可能有三个宗派的人都在那边传教的时候，他们用不同的这种翻译本，就引起好多的问题出来。所以后来呢，就这些宣教士就觉得说，这个好像不是很对哦，这不是很好。所以好不好我们集中在一起翻译一个中文的翻译圣经本。所以为什么叫做和合本呢？和合本就是合起来，很和气的合起来，来的一个翻译本啊，这个叫和合本啊。OK， 所以呢，这是和合本，基本上是所有各种宗派、各个差会的宣教士，大家走在一起说，我们一起来翻译一个统一的中文翻译本啊，这样子啊。所以这个。这和合本呢，其实是一可以说是在中国教会历史里面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是也许对中国教会的影响呢，就是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影响啊，因为到现在呢，我们还在用和合本啊，你可以看见就是他们的那个影响是很大的哈、啊。好，那个是各方的宣教士联合努力的成果啊，是在1890年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召集了一个会议啊，那成立了三个委员啊，当时成立了三个委员，文言文跟浅文理，还有白话，这个官话，官话就是白话文啊，所以他们事实上是准备翻译三个版本，都是和合本，但是三个版本，就是一个是文言文深的文言文，一个是浅的文言文，一个是白话文啊，这样子。但是后来呢，就是后来他们可能觉得，大概是觉得说。深浅文言文都是文言文，就不要再分了啊，所以这两个就合并了， 就是那个文言文跟浅文理就合并啊，就是变成只有两个版本，一个是文言文的啊，或者叫浅文理的，另外一个就是白话文啊，就是叫官话啊，叫官话的那个和合本。那两个啊，就是文言文跟白话文的和合本呢，都新旧约全书呢都在同一年出版，就是1919年啊，1919年。所以那个我记得就是那个那个2009年的时候啊，就是庆祝这个90年啊，这和合本出版90年的那个庆祝。那我们快要到2019年啊，对，那是100年啊，100年啊，那 OK。所以那个和合本是已经差不多快到100年的历史了哈。那很可惜呢，就是也我不知道算不算可惜了，就是大家知道，就是在20世纪初期的时候呢，中国就是有这个白话文运动，对不对？就是那个中国就开始不再用文言文了啊，就是写作啊、阅读呢都全部改成白话文，所以文言文变成就不再通用，所以文言文的那个和合本呢，以后也就不通用了。现在你还是可以找到那个文言文的那个和合本的，我等一下告诉你，就是有一个 app 啊，是有文言文的那个和合本哈，那个是蛮。对我们今天这些人来说呢，是蛮有趣的，就是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你读那个诗篇的时候，用文言文读诗篇也是很有意思哈，有一点诗的味道，诗歌的味道哈。好，但是呢，这基本上之后的中国人的华人教会呢，基本上全部都是用这个所谓官话和合本啊的那个圣经啊。好。最初的定名叫做官话和合本新旧约全书，后来改成国语和合一本啊，这样子哈。然后在1988年呢，就是有一个叫做新标点和合本。其实呢，现在你们大部分人手上拿着的和合本呢，是属于新标点的和合本啊。那如果你还拿那种旧式的那种直排的那种呢，那个是旧的标点啊，这是比较古老的标点啊。那大部分如果你就是现代印的横的那些的和合本圣经，大部分都是以现在我们能够买到的，大部分都是新标点的和合本啊。好，然后呢，在2006年啊，大概已经超过10年了哈，就是有这个叫做和合本修订版。和合本修订版呢，事实上是在8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开始想要来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说认为和合本当初1919年翻译是西方的宣教士所翻译的哈，那现在他们是希望把那个文字再更新。来去做一些的调整啊，这样子啊。等一下我会跟他看看和合本跟修订版和合本有什么有哪一些地方不一样。他们原先开始做这个修订的时候呢，他们的宗旨是说尽量少改啊，就是说尽量不要能够不改的就不改啊，这样子。只是有一些东西一定觉得需要改的就改，但是后来到真正出版的时候呢，他们发现其实也改了不少，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是修订版啊，新约在2006年出，然后新旧约呢是在2010年，所以算是蛮新的一个翻译本。好，除了和合本之外呢，就是在20世纪呢开始就是有华人自己翻译圣经了啊，在19世纪基本上都是西方的宣教士所翻译的啊。那我常常就是提醒弟兄姐妹，就不要忘记西方的宣教士他们的贡献是，其实是很深远的贡献啊。就是我们有今天，都是他们花了好多好多的，很多人花了他们一生的时间来做的事情。那但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呢，华人慢慢开始可以有这个能力去翻译圣经。 那个比较需要提到的是这个吕正中译本啊、哦，那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翻译本，就是现在已经比较少少提到。那吕正中译本现在还是有相当多人会提到他，他是这吕正中是一个人翻译的啊，不是一群人啊，就大部分翻译圣经都是一群人，那他呢是一个人啊，就是他是你看他从1946年开始到1970年才出版啊，当中有多少年的时间？24年的时间啊，这一个人从创世纪翻到启示录啊。我猜他可能不是创世纪开始的，可能是从马太福音开始吧，就是因为他先出版新约，然后再出旧约。等一下你就会发现呢，几乎所有的翻译本呢都是先出新约再出旧约，原因很简单，因为新约比较短啊，比较容易完成啊，这样子。很多的翻译本呢，这旧约基本上是没有完成就断掉，就没有了，就是说。就有一些是已经时间太长了，那些原先翻译的已经都不在哈，或者是说有很多不同的原因令到呢没有办法可以完成的哈，所以旧约翻译本呢其实是很艰巨的啊，因为很长啊，而且要从希伯来文翻成中文是很不容易啊。那它是那个吕正中译本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很强调直译，就是说它。就是把原文啊，就是直接的翻成中文，所以呢，所以他的中文呢，读起来是不是很顺？因为他是强调要直接翻译，所以就是等一下我就会跟大家讲呢，就直译跟意译的一个不一样哈。好，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叫做现代中文译本，是在1979年出版，然后1995年呢有一个修订版，所以现在的。中文现代中文译本呢是1995年的修订版啊，它基本上是根据英文的这个 TEV 啊 Today's English Version 啊是比较啊，等一下我再提到这个哈 啊还有呢另外一个叫当代圣经，当代圣经呢当它新约出版的时候呢称为当代福音啊，当代福音，然后后来呢就是新旧约都出版了叫当代圣经，然后后来再改名成为圣经当代译本。就是1979年出版，然后修订版呢是在2010年出版啊，它是根据英文的 Living Bible 啊，所以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是根据 Today's English Version 啊，这个是根据 Living Bible 啊，这两个都是属于从英文翻成中文的翻译本啊。好，恢复本呢基本上是李长寿的翻译本啊，这个就是是有他跟他神学思想有一点关系。另外一个是天主教的啊，天主教的其实在司高译本之前已经有了，只是呢这个算是比较有名的天主教的翻译本的司高译本啊，在1968年出版。然后现在呢比较新的是这个叫做牧灵圣经，也是那个天主教用的啊，是1998年出版啊。然后现在天主教还在做的是叫做新耶路撒冷圣经啊，还没有完成。好，然后下来呢就是新这个圣经新译本啊，圣经新译本呢简称新译本OK， 就是它的正确的名字叫圣经新译本啊，或者叫做中文圣经新译本啊，然后简称叫新译本啊。它的新约在1979年出版，旧约在1992年啊。这个呢新约这个新译本呢不是新约啊，就是这个圣经新译本呢原则上可以说是华人的中文圣经翻译规模最大的一个啊，就是也许这最少在当时是规模最大的一个啊，他集合了几十位的华人的学者圣经学者来去翻的啊的一个 project 啊，所以这个是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翻译的一个工作，也是翻译了很长的时间啊，都是十几年的时间才完成的啊。啊，中文标准译本是在2008年出版啊，它的特点就是所谓最佳对等啊，等一下我再跟大家分享这一个翻译的理念啊。好，还有一个叫做简明圣经。对不起，我先 给大家看一下哈，就是这一本呢是新译本跟和合本的对照本啊。这个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有这一本啊，这一个是我以前呢，就是他一出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兴奋，就赶快买一本啊，就是这个新译本跟和合本一个对照的版本啊，就是一边是新译本，一边是和合本这样子啊。OK， 所以这个，然后这里有一本就是简明圣经啊，简明圣经呢是可以说是不是学者翻译的啊。刚才新译本呢是圣经学者翻译啊，这个简明圣经呢是在 Arizona 啊出产的地方的一个机构啊，或者一群弟兄姐妹他们的所做的啊。简明圣经在2008年出版，2010年修订，它是基本上是根据英文的 NIV 跟 NASB 来去做翻译的啊。现在呢就是这个算是我想应该是他们最新出版的，是新约还有就是几卷的旧约，就是创世纪、出埃及记翻到第二十章，还有诗篇、箴言、约拿书，不知道为什么选约拿书哈，就是这个是在旧约只有几卷的这个简明圣经哈。还有就是这个新英语译本圣经啊，这个叫做 Net Bible 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Net Bible 哈 ？Net Bible 呢其实是一个简称，叫做 New English Translation。但是呢，这个 Net 这个字呢也是一语双关哈、啊，就是他们的宗旨呢的那个翻译的宗旨，就是他们希望把这个圣经呢可以放在 Net Internet 上面、啊，就放在这个网络上面。是可以免费可以去读的啊，一个圣经的翻译。那这个中文版呢，就是在2009年啊出版啊。然后还有新汉语译本啊，新汉语译本是这一本啊，这一本是新约，新约呢是2009年啊，不是2010年出版啊，新约啊这一本啊，这个叫新汉语译本。新汉语译本是比较是香港口味啊，就是翻译的人很多是香港的学者啊来翻译的啊，而且呢新汉语译本呢，据说他们算是第一次的中文翻译本呢是用这个电脑的软体，就是来去做。协助他们是吧？为什么要用电脑的软体呢？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那个电脑会帮你 check 这个 consistency 啊，就是说你这里用这个词是这样翻，然后过了一阵子呢，你可能用另外一个词翻同样一个字啊，这样子，那电脑可以帮你 check， 就是说，哎，你为什么要用那个是有原因的，还是说你不小心的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新汉语译本。
新汉语译本根据什么？
新汉语译本是从原文翻译的，对，是从原文翻译啊。那个新译本啊，刚才我们讲新译本也是从原文翻译的啊。那我只肯定简明圣经是有简体字，那个新译本我相信也有简体字。那新汉语有没有简体字我不确定，可能有啊，可能有，我不确定。他们呢最近啊，就也不是最近了，就是2014年出了摩西五经，就是这一本这个比较薄一点的摩西五经啊，这样子。他们还继续努力这个其他的旧约啊，刚才已经说了翻旧约很不容易啊，需要很比较长的时间啊。好，然后最后的两个啊，一个是新普及一本，另外一个呢是环球新译本，这个就是环球新译本的新约啊，新约的部分啊，这样子啊。那环球圣经啊，或者叫环球新译本呢，是2013年，这个就是我刚才说呢，那个41个中文翻译里面，这个是第41个啊，这样的啊，这最算
原文呢还是全
文？也是原文啊，也是原文，对，也是原文，就是那个新汉语跟那个环球呢都是从原文翻译的啊，刚才那个中文新译本也是从原文翻译，有一些是从英文翻的，像 N 那个 Net Bible 是英文翻的啊，这个新普及译本也是从英文啊，这个叫 New Living Translation 所翻的啊，这样子。OK， 所以有几个哈、啊，有几个翻译本呢是直接从原文翻的。这从原文翻呢，就是那个功夫要多很多，就是你一定要找懂原文的学者来去翻，然后再经过好多重的这种的再阅读，然后再修改啊，这样子啊。
如果说是三十几个人，那么他们怎么分？每个人分一本书，然后一个总编辑还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啊，坦白说，因为我没有做过。但是据我知道，就是说他们当然一定是分的了哈、啊，就是一个人翻整个大概是很要花很多时间，所以是会分。那分呢，也不是说三十几个人。每一个人分到一些，不是这样。他们呢是有几层的翻译，就第一轮的翻译就是从原文先第一次翻成中文，然后再有人去对，就是说去读这个第一次翻的人，然后再看有什么他觉得有问题的，或者说他不同意是这样翻译的，然后再回去再提出他的意见，然后再看就是说大家都同意了以后。然后再一层呢，就是那个中文的这个的鉴定，就是说啊，这个中文读起来会不会大家读完都不知道他讲什么呢？还是就是说需要，就是要那个文笔需要有一点的调整啊，等等这些，所以就是经过好几层的过程，才到最后的最后的那个 product 这样子。OK， 好，所以这个，所以目前就是有这些哈，啊，我要快一点了哈，这个大家已经有了，我就不看好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两种的翻译的理念哈，就是说两端呢，你可以这样看哈，两个尖端，然后呢，其实很多的翻译本都是在中间哈，那一种呢我们叫做 functional equivalence 啊，叫功能等效。有时候也称为动态等效啊，就是 dynamic 的 equivalence 啊，这样子啊。另外一种呢叫做正规等效啊，正规相等啊 ，formal equivalence 啊。所以两个都叫 equivalence， 就是意思就是说，所谓 equivalence 就是两个语文啊，就是原来的文字跟要翻译成为的那这两个文字之间的这个对等啊，这个对等。这是一种的看法呢，是认为是功能对等。另外一种看法是这个正规对等哈，那我稍微解释一下功能等效是什么。功能等效就是基本上比较不在乎保持原文的每一个字跟每一个文法的结构，他们比较在意是把原文的意思准确的用另外一个语文表达出来，就准确的表达，这个是这个所谓功能等效一个很重要的那个理念和基本的理念是这样。等一下我会举一些例子让大家知道是什么哈，比较倚重这个翻译者对经文的解释。OK， 你可以了解了，就是说因为如果是把原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这个翻译的人要先要解释他的意思，然后再把它用另外一个语文准确的再把它表达出来哈，所以这个是这样。那正规相等是什么？就尽量保持原文的每一个字跟每一个文法的结构啊。那译文畅顺易懂呢是次要。当然每一个翻译本都说是容易读，但是呢不是每一个都同样容易读啊。就是特别是如果是越注重直接这一个一个字翻译的呢，就越不容易读啊。这翻译者呢，尽量不把自己的解释加进去。哎，但是呢，我告诉大家，就是没有一个翻译本是完全100%正规相等的，因为没有两个文字是可以完全这样对过来的哈。所以，你还是一定要哈，一定要有一些的解释的哈。好，另外还有一种呢，叫做意义叫做 paraphrase， 意义呢根本不算是翻译，而是呢。通常都是那个翻译的人呢，他读了一篇以后，再用自己的字来去把这一篇的意思把它写出来，这个叫 paraphrase。OK， 所以我们等一下所介绍的 是原则上不介绍 paraphrase 的意义 的圣经，这是不算是一种严格的翻译，是自由的把经文意思中自己的文字重新写出来。译本通常由个人独立完成的比较多 ，OK， 比更多的解释性的文句。好，给大家一些的例子哈。落叶归根，如果你要翻成英文，要怎么翻呢？OK， 正规三等会说 ，a falling leaf finding its way to its roots， 这是正规三等啊。那个功能三等上就是 coming home， 就是回家的意思哈，这样子哈。OK， 所以 OK， 所以这个就是正规三等跟功能三等的不同的理念是这样哈。还有呢，就是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哈 ，adelphoi。Adelphoi 呢，正规相等就翻成 brothers 弟兄们，但是功能等效呢，可以翻成弟兄姐妹们，那为什么呢？就是说，那这个其实是现在争论的很厉害的一个题目，就是说，在圣经里面讲到弟兄们的时候，应该翻成弟兄姐妹们啊，这样子，那。这个当然背后有一点点就是这个男女平等的问题，但是呢其实跟翻译的理念也有关系，就是说赞成翻弟兄姐妹们的人呢是认为说，当古时候的人说 brothers 的时候是包含男跟女，是所有的人，不只是说男的那些人啊，是所有的人，所以呢真正的相等的意思是弟兄姐妹，不是弟兄啊，这样子。OK， 所以这个是一个翻译的理念。那赞成正规等相等的人认为说，这个我们不要去碰它。他说弟兄就说弟兄，然后是让读的人去决定要不要包括姐妹啊，这样子。所以这个是不同的翻译的理念啊。那在这个里面呢，有一个东西呢，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哈，就是这个所谓神与上帝的争论。就是说到底这个那个对不起，希伯来文的 Elohim 这个字跟希腊文的 Theos 这个字英文都翻成 God 啊，这是很简单的，但是中文翻什么呢？在19世纪的时候，这个就已经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西方的宣教士他们就是说这两个字啊，英文翻成 God 都很简单，但是在中文的时候呢，有一些赞成翻成神基本上跟英文的 God 还有原文的这些字呢，都是基本上是一样的意思啊，这是神的意思啊，这样子啊。那事实上呢，在原文的里面呢 ，Elohim 啊，在希伯来文里面有时候偶尔呢，也不一定是讲那一位独一的真神啊，也可以是讲一些假的神，这样子，所以不一定是那个大写的 God， 可以是小写的 God 啊，这样子。所以呢，把中文翻成神呢是直接的翻译啊，所以这个算是一个正规相等的一个翻译，就是翻成神。但也有人赞成翻为上帝，上帝其实不是一个正规相等的一个翻译，而是说中国古文里面最高的神明是上帝。所以呢，对于中文的人来说呢，上帝就是 God 啊，这样子啊。那所以其实 God。直接翻译不是上帝，是神，但是呢 ，God 是一个算是一个等效的一种的翻译。那你知道这个翻成神还是上帝呢？这个争论的很厉害啊！这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差不多要打起来，那么厉害。这是两边的人是很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人认为神对，有一些人认为上帝对啊。那个争到最后呢？和合本最后出版的时候呢，还没有那个平息，所以结果和合本就出了两本，就是上帝版跟神版，就喜欢上帝的就读上帝版，喜欢神的就读神版啊，这样子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那个和合本的那个神字前面有一个空格，很多人以为空格是对神的尊重，其实不是啊，是因为上帝跟神，上帝是两个字，神是一个字。如果你排版的时候，那个你一个是两个字，一个是一个字，你不是要排两次吗？ 那就很麻烦、哦、所以你全部排一次，但是上帝的就把上帝两个字放进去，神就把神跟一个空格放进去、哦、这样子、哦、所以这个神跟上帝之争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历史，一直到现在在华人的圈子里面还是有人讲上帝有人讲神，对不对？那个有一些圈子是比较习惯讲上帝，有一些圈子是比较习惯讲神的、哦、那个但是现在没有打起来了、哦、很好OK 两种好，那个这个呢是我有在讲义上给大家、啊、就是说这边是正规相等，这边是动态等效、啊、那个大致上、啊、在这一个光谱里面、啊、这是最右手边的是算是吕振中，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吕振中是最直接翻译的、啊、那最那一边的是属于当代翻译本、啊、然后还有其他的大概都在中间、啊、但是我这一次在用找这些例子的时候才发现了，哎，其实呢大概这一堆、哦、都差不多，就是所谓差不多的意思就是说，就是你在看一些不同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时候呢和合本是比较在这边，有时候呢这个西译本比较在这边，但也有一些是它在这一边、哦、这样子、哦、所以这是很难说原则上是这样，就是没有一本翻译本呢是完全是正规相等的，因为不可能、哦、那所以多多少少都还是要过来一点这一边、哦、这样子、哦、那再过多少呢就是那个翻译背后的这个理念是怎么样，那哪一个理念比较好呢、哦、要看你想要怎么样、哦，如果你想快速的大篇幅的读圣经，功能等效是比较好，因为比较容易比较顺啊，比较通顺、嗯、那你很快可以抓到那个圣经的意思、嗯、那如果你要很严谨的逐解的严谨的话，可能正规相等的圣经翻译会比较好、嗯、所以没有说哪一个比较好，要看你的目的是什么，尽量参考不同的翻译本可以发现翻译的问题，所以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啊，神学生当然也是啊，但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也是，就是你读圣经不要只是读一个版本，你读最少读两三个版本啊，这英文也好，中文也好，读两三个版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当你发这大部分的经文几个版本都差不多意思，但有时候你会发现，哎，为什么这两个不一样，意思都不一样？这样子呢，你就知道一定是背后有一些问题。就是在那个翻译的里面呢是有一些争议性，也可以这样翻也可以这样翻，那当你发现这样的经文的时候，你就可以，就是如果你是要比较严谨的去研究，你就去找答案，就是说为什么是这样子，可以澄清经文的意思。有时候一种的翻译呢那个意思你好像觉得不是很那么清楚，但是呢另外一个翻译，哎，也许翻的那个意思比较好，还有就是对经文有一个新鲜的感受，如果你比方说你一年读一遍圣经，你读十年都是同样的话，你可能已经读到这一句读下面一句你这都已经可以背出来了哈。但是如果你换一个翻译本读呢，就给你一个新的一些的体验，也是很好的哈。好，那我给大家一些范例哈。阿莫西书七章十四节啊，在和合本呢是。那个阿莫斯先知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那后面有一个补充，就是原文是儿子啊。那事实上很多英文版本的他说 I am not a prophet nor am I the son of a prophet 啊，这是先知的儿子，但是他翻成先知的门徒，修订版连这个都拿掉啊，这是先知的门徒。吕振中呢是他先知换成神言人哈的弟子哈，那个门徒他换成弟子，那先知的门徒，其他的这个很有趣哈，那圣经的基本连这个前面那句都合起来翻哈，这用一句我不是职业先知，OK， 这个原文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 那他认为这个对等呢，就是不是职业先知的意思。OK， 现在如果你我不是你说的哪一类先知这样子 ，OK， 这个跟原来说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就他变成是哪一类的先知？那这个这意思是说，这个翻译的人是认为说，他其实这句话原来的意思是，那阿摩斯是回答那个人哈。回答的时候他说我不是先知，这基本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的先知啊，这个是显然是跟是那个翻译的人加了一个他的解释上去啊，那这也是一样。好，那还有一个翻译啊，旧约的翻译就是出埃及记三章十四节啊，那个吕振中说我是永恒的主耶和华啊，这个经文是摩西问神你的名字叫什么，那个新译本说我是就是我是，那很多英文的翻译就是 I am that I am， 就是他原来的意思就是 I am that I am， 所以新译本基本上是把他原文比较直接的翻出来。那和合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我是自由拥有的，受定本也是一样，那个对不起，那个新汉语译本是这样，新译本还是自由拥有，我是那我是，这个是那圣经翻的啊，它比较接近原来的意思啊。你注意这个刚才那个那圣经翻这个职业限制也是那圣经啊，但是在这个呢，它确实把它很直接的翻出来，所以我刚才说呢，就是也很难说哪一个翻译本是比较直译，哪一个是比较意义啊。创始沉重的主宰啊，这个翻成啊，自由拥有，自由拥有啊。好。另外创世纪哈，这个是很特别的，就是说这个魔鬼对那个女人说，你在和合本说你不一定死，你不一定死啊，修订本也是一样，但是很多圣经学者认为那句话应该翻成你一定不死，你啊一定不死啊，不一定死啊，这个是新汉语译本跟和合本差不多，新译本呢就翻成绝不会死，然后那也是一定不死，不见得吧，你不会死，那个绝对死不了OK 啊，一定不会死啊，这样，那你就是如果你读到这个的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哎，不一定死跟绝对不会死呢是完全不同的意思，对不对，完全不同的意思。那事实上在这个解释上面确实是有一个问题产生，因为它的希伯来文的那个结构啊，那个结构呢，在前面二章十七节的时候，神说你一定会死，是同样一个结构，它只在这一句呢，它加了一个 not 啊，加了一个希伯来文就是 no 那个字 ，no 就是 no 的意思啊，就是或者 not 的意思，就是不绝对会死，就是它事实上。那个魔鬼的很多学者是认为魔鬼是直接拿神的那句话说你一定会死，然后加一个 no 进去啊，这样子。那但是加一个 no 呢，是说你不绝对会死，还是你绝对不会死呢？就是有一些的争议啊，这样子哈。OK， 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不同的翻译本对这个就有不同的看法。好，那个时间关系啊，我只剩下大概三。不到只有五分钟时间了，我要快一点。OK， 那个我只是这个永恒的主我就不讲了啊，这个下面啊，和本是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嘛啊，尽心尽心尽力。那个但是呢，像新汉语译本说全部的心思全部的性命，这个敬意它发现全部的性命。啊，因为它原文那个字叫 nefesh 啊 ，nefesh 呢也是很难翻的一个字啊，就是有时候确实是指生命啊。那个，但是呢，就是说，其实尽兴这是很不容易懂的，就是你读了以后，兴是什么，你就在抓头哈、啊，就是什么叫尽兴啊？这个中文本来就不容易懂啊，那它用生命啊也比较容易一点。那很多的翻译本叫全意。权益就是意思或者意念或者心意啊，这样子，但是也不能够完全把 nefesh 这个意思把它翻出来啊。权性 把敬变成全哈，尽兴全程，全情哈，全情，这情感是指情感吗？所以反正就是说，这个也是哈，你还是你要如果要严谨的话，你还是要回去看到底这个背后那个原文那个 nefesh 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在这个 context 里面是什么意思哈。好，罗马书哈，这个例子哈，中新约的比较多哈，那个啊。和合本说是按着新灵的新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那个和合本呢有一个注脚叫做新灵或者圣灵啊，这个主要是原因呢是那个新约圣经那个希腊文那个灵那个字 Pneuma 那个字呢，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 Pneuma 一个字，那这个字呢有时候是指人的灵，也有时候是指圣灵，它就是一个灵字啊。所以到底它是讲圣灵还是讲人的灵呢，要看那个上下文。那这个就是呢是按着灵的信仰，那这个灵是心灵还是圣灵呢，这个就是要你稍微要看一下。那和合本说两个都有可能啊，那心那个修订版你有没有注意，他就把这个倒过来啊，就他把正文就翻成圣灵，然后说也有可能是灵啊，这个字啊，这样子 OK。 那他吕正中就只写一个灵字，就不告诉你是心灵还是圣灵啊。那个这里就是指这翻成圣灵啊，大部分都是翻成圣灵，也有一些是翻成心灵的。对不起，好，这个我就跳过去了啊。那个这个呢是罗马书八章五节，他说随从肉体的人以肉体体贴肉体的事，这是和合本大家读得很熟悉哈。体贴肉体的事，什么叫体贴呢？我太太体贴我就知道，这个体贴肉体是什么意思呢？那它其实原来的意思，我比较喜欢新译本翻成以肉体为念，或以肉体的事为念啊，比较是它原来的意思啊。所以啊，意念着肉体的事，思想肉体的事啊，这个是比较靠近原来的意思啊。很快，九二后书哈。那个这个字也是哈，在神学上面一个很重要的字，就是神所漠视的，圣经是神所漠视的，它原来的字直接翻译就是神呼气，神呼气啊。那中文怎么翻呢？不同的翻译本哈，就是上帝灵感的，神所漠视，神所漠视的，大部分都照着和合本啊，不敢离开和合本。这个呢，环球就翻成出自神的灵，这样子啊，受上帝灵感而写的，由上帝灵的启示写出来的啊。简明圣经呢，顺便提一下，简明圣经呢一点都不简啊，就是它往往是最长的一个，它有好多那个句子很长的啊。OK， 好啊，跟一个后书哈，这个呢是和合本说，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那和合本呢这个是确实是要改的，因为不沉沦好像是不得救的意思，但是其实他原来没有这个不得救的意思，所以修订版就说受不了了啊，免得甚至受不了啊，受不了吞灭，原来的文字其实是吞灭的意思啊，受不了吞没绝望无法自拔。那还有这一节经文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和合本说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啊，这个和合本翻的。但是呢你看其他翻译很有趣啊，占了便宜去得逞啊，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啊，有机可乘，占了上风，有机可乘，占了便宜啊，这个也是啊，这是我很喜欢占了便宜啊，这个听起来很现代占了优势。简明圣经说比我们奇高一种，这个更厉害啊。OK， 这个乘虚而入啊，这个是当代译本啊。OK，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这个后面这些是比较有趣的啊。好啊，起诉这个我想我就跳过了啊，这个时间关系我也跳过了。这个以弗所书三章这一段呢，有好多翻译的问题存在啊，这样子哈，所以这个我也跳过，但是就是说基本上有颜色的都是有问题的地方。OK， 好，那 我答应大家哈，就是有这个中文翻译的软件哈。那很抱歉，我是用 Android， 所以呢，我不懂 Apple 的 apps， 我只能介绍 Android， 但是可能 Apple 也有哈，这样子哈。有几个哈，这个 AnBible 呢是我用的最多的，因为它最方便，可以从一个版本翻 switch 上另外一个版本，是按一个钮就可以翻啊，就可以 switch， 这个是。这我喜欢它的方便啊，那里面就是其中另外一个好处呢，就是只有它有文理和合本，OK， 所以有合本有新译本，那个Bible 啊，这 U version 啊 ，U version 呢，这是有合本中文标准啊，虽然提一下，红色的是免费下载，就是你可以 offline 可以看的啊，那个。绿色的就是你一定要是 online 才可以看到啊，它不让你下载的。还有第三种呢，就是你要付钱，你可以下载啊，这样子。所以这三种啊，我都是专找那些免费的。OK， 好，那个 Bible Gateway 啊 ，Bible Gateway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工具啊，它有很多很多的翻译本，那个尤其是英文非常的多啊，这样子啊。那中文呢？它只有两个，叫合本跟标准译本。Chinese Bible 汉语圣经有合本跟文理啊，但是这两个你可以付钱可以买得到啊。然后 MyZone 呢，就只有两个，就合本跟它的那个所谓增强版。对，好，那其他的这个那个网站啊，我也在那个背后哈、啊，要给大家的话，就是说这上面这四个呢是多种语文。的多种翻译本的网站，就是不只是一个翻译本，这是所有的，这有很多不同的翻译本，里面包括有中文圣经这样子。那其中最后这个叫 eSword， 这个不是一个网站，这个其实是一个软体啊，是一个 software， 是一个免费的软体啊，是它里面包含很多的翻译本啊，那里面也有那个简明圣经啊，有Net 的中文版啊，也有这个那个和合本，这三个中文的啊，可惜它没有新译本啊。好，然后其他的这些不同的这些的啊翻译本的网站啊，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OK， 好，我想我时间已经到了，好，我就停在这边，我把时间交给那个公司。
谢谢陈牧师哦，就这么详细的介绍中文圣经翻译啊、从八世纪的警教一直到今世纪的翻译啊、又很用有趣的方式来列举这么多的范例，来介绍不同的译本有不同的差别，好、真是非常有趣，受益良多。那相信现在还是很多学者在弟兄姐妹来做这样的翻译，因为神的灵呢运行在他们身上。来做出最符合神心意的译本。我们现在来再一次谢谢陈牧师上课的讲解，谢谢。那这堂课就到这边结束，下堂课是2:30，好，谢谢大家。